兄姐妹平安。原来上周要跟各位分享有关婚姻的信息，错过了机会。但是今天还是我们回到婚姻的事情。我相信婚姻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事情啊。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了许久之后呢，就给我的一个信息就是，原来夫妇关系是一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啊。各位，我们人生到这个地上来，特别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，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顺服。你看，一个人生到地上，一个孩子他还没有认识什么是对错，什么道德理念还没有得着之前，他先认识什么？我要顺服父母。长大了，读书了，要顺服老师，顺服老板，做公民的要顺服政府，那都是一个顺服。那有时候我们只以为好像在下的人顺服在上的，其实也不然。你圣经说，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所以在下的顺服在上的，在上的也要懂得顺服在下的。所以做上司的，你要顺服你的员工，做政府的也要顺服公民。但是怎么顺服呢？那个顺服就是借着秉公行义。所以呢，主跟做主人的说，你们不要恐吓虐待你们的仆人，有没有？因为你们知道在你们以上有另外一个主人，有吗？所以呢，各位会发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人的运作里，不管是社会，不管是家庭里面，都有一个彼此顺服的概念在里面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也是我们人最容易触犯的一个上帝的原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抗拒上帝的权柄，我们就抗拒了上帝为我们定的一个权柄系统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人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，他一直要摆脱的是什么？那父母的约束，父母在我身上的权柄。有时候一个学生不喜欢这个老师，他讲的话不顺耳，不要听就不要尊师重道。那有这样的性情，那你就会看得到在人身上就会反射出来。其实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知道这个不单单是人的个性来的，这是人的一种属灵的问题，也可以说他不顺服的性情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叫我们顺服的时候，各位千万记得并不是叫我们顺服的人讲的都对的，不一定的。我们做牧师的人不一定讲的都对，我们做父母的不一定讲的都对，可能没有十分对，但是有八分对。但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顺服那个不完全的人的权柄，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有犯错。所以在你整个长大的过程，你跟人与人在一起，如果你没有受到人给你的约束，你没有受到一个权柄的那个保护，那你在这个地上很危险的。所以即便有时候我们 家庭里面的家长，或者我们做牧师的，我们讲的东西呢不是完全对，那主还是叫我们要顺服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功课是非常难学，但是也是最基要的。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层面上，如果我们讲爱，但是我们没有讲顺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为了帮助我们，神把一个婚姻赐给我们。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，这个顺服的功课要学习的最彻底的，就是主赐给我们的婚姻。所以圣经就讲到，你们要彼此顺服的时候呢，下面那句话马上说到什么？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，彼此之间的顺服。所以除了 除了反射婚姻，除了反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下来呢，婚姻要反射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怎么在彼此顺服的功课上学的完全，这也是一个人之间最难的功课。我跟各位说，当我们进入一段婚姻的时候呢，很多人没有发现，我们就说我们有理想，我们有相爱，我们进入婚姻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人做一个梦要进入婚姻，但是你没有发现，其实当你踏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，下面的整个的人生啊，就是你要顺服彼此的。弟兄姐妹，一个男性跟一个女性，这个完全两极的性情啊，人家讲 North Pole South Pole， 这个你要顺服彼此呢，这是有一定的难处的。你要加上两个人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条件、不同的个性，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，然后你要顺服，成为什么一体，不是两体。如果是两体，好朋友吵架，吵完之后另一天不要见面，两天不见面气消了，然后再来见面，哇，又很新鲜的。但是夫妇是不能这样，夫妇那个吵架然后 take a break， 你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夫妇之间呢，吵了架不爽快，对不对？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等一下孩子哭，孩子有问题，两个人又要啊，要一起。两个人吵了架不开心的时候，但是呢，等一下你还要问他吃饱了没有，太太还要煮饭，或者说要去买饭，你就发现了很奇怪的，这个夫妇两个人成为一体，一个共同命运体的时候呢，在你很不愉快，很多的挣扎里面，还是要面对，还是要适应，还是要反思，还是要担当那个难处，然后好像被逼要学怎么懂得顺服彼此，为彼此舍己，然后学习爱他，甚至爱他的软弱。所以两个人的喜怒哀乐，都是要一同分享的。那夫妇两个人呢，如果你的妻子，比如说丈夫，你妻子 很不开心的时候，你发现啊，你不要管他，你说我工作忙，我做我的事情，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家里等下就着火了。因为什么？你没有顺服，现在妻子的软弱你没有担当。所以呢，这个顺服的功课是一个只有在婚姻里面叫你学的彻底的东西。你说容易吗？这不容易啊。所以每次讲婚姻的信息，我说你们要结婚吗？所以我一定要结婚。牧师，我觉得我爱我的另一半，我一定会为他牺牲，排除一切的患难。感谢主啊，这个是一定。你试了婚约之后，在神面前结婚了哈，一定要排除患难。但是呢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要经过很真实的挑战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开始无忧无虑的。等一下你有经济的压力来，然后两个人的理想有，然后有孩子了，所以要多关注工作，所以要减少工作。然后等一下父母老父母有生病了，所以要去照顾，所以要取舍那个时间那个方便。家庭里面各种的问题一发生的时候呢，有两个人担当。但是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因为人的软弱，有时太多的压力来呢，你会看到有些夫妇呢，其中一个就逃避，好像不要管，忽然萎缩起来，然后只有忙着自己的东西，管自己的东西，有时也会这样发生。然后呢，单单这个举动本身啊，你就发现叫整个的婚姻就出现裂痕了。所以呢，没有一丝一毫你能够 take a break， 整个婚姻的生涯里面啊，怎样的挑战一来，两个人呢要彼此顺服，一个担当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我们有些人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说，牧师，其实呢这个主题彼此顺服的夫妇关系，圣经不是说丈夫要带领姐妹要顺服，我们以为这样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那个是在那个角色和运作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 一定 一个人需要带领，一个人需要听从，但是在整体的精神其实是两个人顺服两个人的，你们了解吗？比如说我是要带领师母的，但是呢 我会发现我是要带领，我是要引导，但是这个引导呢是一种顺服来的，所以他不开心的时候呢，我马上要放下我自己东西要关怀他。有时候呢他东西这样摆，我是喜欢这样摆，他就要、为什么你东西每次这样乱，然后呢我看他慢慢一直调整我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了、我也要顺服他的，因为他管家里的事、所以呢我就不管、这边丢那边丢，慢慢他就觉得我不尊重他了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呢其实我们以为哇，做男人的我们就是率领、我们这样以为、其实那个是那个角色跟运作的时候在前进、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说话，对不对？给方向。但是其实在整体的精神呢，那个相爱里面是借着顺服来表现出来的，所以在这个顺彼此顺服的过程当中，你适应我，我适应你，两个人慢慢有一样的梦想，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生活，生活的方法习惯也调整出来变成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彼此顺服所带来，所以我们才讲同枕人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同床异梦，对不对？睡在一起，但是呢他想他的，我想我的、他开心的时候我不管，然后我自己不开心就好，还是我开心的就好，不管他，这个绝对不是夫妇关系的。所以我有时候我感到很安慰的东西就是，我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开始结婚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的挣扎，前面五年六年这样、有孩子的时候又多一个挣扎，但是过后我就看到圣灵在你们身上做工，然后慢慢你们懂得反思，然后特别有些地方你们觉悟，从那个地方开始呢，慢慢就会理解了，原来圣经是讲、当然我们男人男人的角色，女人有女人的角色，但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顺服的，所以人才能够看得出这个两人尊敬两个人，一个软弱一个就来帮助，一个欠缺一个就来补，一个不开心一个就来安慰，对，这个两者呢的那个关系成为一体的关系就实现出来了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话、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、这个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，各位看以弗所书，你们就会明白牧师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。第五章、我们都很了解这是一个夫妇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在夫妇之间关系的时候呢，讲到人与人，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讲了这句话之后下面马上讲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、这里是很直接，对不对？所以妻子呢要怎样一个顺服的角色帮助丈夫，我们很容易了解，但是二十五节的时候马上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。各位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顺服？当然是顺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各位把婚姻造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婚姻到底反射什么？夫妇男跟女两个人，对不对？结合在一起的事，那我们会看得到这个相爱是怎样的。圣经每次说婚姻是反射基督跟教会，所以当我们想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，第一个想的是什么？所以教会呢一定要顺服基督，有没有？但是基督有没有顺服教会？基督有没有生在教会的脉络，从亚当一来到旧约最后一个选民，对不对？借着这个脉络生出来，然后遵照神定的生到这个地上，并不是从天空降忽然间啊，我就是基督，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生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生出来，所以呢这个彼此的关系这很重要的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反射给我们知道，当男跟女结婚的时候，这是什么一回事。我们看一处，你们就会了解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你们看哥林多前书七章的时候，这里把两个人顺服彼此的那个概念讲出来。第三节，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。所以呢，我们丈夫对妻子呢是有责任的，不是娶一个女人来跟她生孩子，不是这样。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这里很清楚说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。你的身子，你的一切，你的精力，你的时间，你的肉身属于丈夫，对不对？属于丈夫。丈夫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情相愿，暂时分房，唯要专心祷告方可。以后乃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不情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在这个夫妇之道里面，很清楚的讲的一个互相互补的 mutu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，其实都是顺服来的。两个人呢，都要用自己的身子、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精力来帮补彼此。所以大体来说，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顺服彼此的关系。当周边的人就看 一对夫妇的时候呢，其实看什么？哎呀，这个丈夫很能干，有果敢，有力量。他这是从哪里来？从他的妻子顺服他而来。一看就知道这个男人的自信，他的果敢全部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常常要顺服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看那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很贤惠，很有智慧啊，这个就是很有魅力。我们一定想怎样，这个女人是有人爱的，这个女人呢是有被尊敬的。虽然她是女人，但是有一个尊敬她的，谁？就是那个男人。那个男人在对待她的时候呢，虽然好像听起来是男人是要带领，但是其实这个男人给她的那个 tenderness loving 那个 care， 对不对？那个尊重爱戴。所以这个女人不像奴隶一样，如果是主人来带奴隶来，这个女人呢不会有这样的魅力的，是常常受伤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男人呢，虽然带领，但是整个的精神是有顺服的，很细致的，很尊敬她的，跟她说话，引导她，然后有时候指示她的。这个女人呢，你就看越来越美，越来越有韵味，你就看得出来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呢，所以我每次说，夫妇两个人呢，你们生活久了，你们的样子就是反射彼此的。这个一体关系啊，就是你旁边怎样被对待，你也怎样对待旁边的那个人。之后呢，你们两个人同有一个形象，就人一看你们，哎呀，真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看你们是一个一体关系来看。有些人就是讲啊，哎呀，这个女的哦，真好，很大方，什么这个太太，这个男的养不下鬼啊，还是什么啊，就讲这个男的讲得很糟糕，然后讲这个女的讲得很好。其实呢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这个就是说，这对夫妇其实没有成为一体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很多的价值观还是分你我，两个人的轻重观，两个人的很多对错观还是分你我。所以呢，旁边的人看不出这个一体。虽然啊，我很喜欢，所以有些配偶是这样的哦。有些配偶好像虽然是 OK， 好像没有什么大吵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很多人喜欢其中一个，很多人讨厌另外一个。那这个不能，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是真正的彼此顺服。彼此顺服里面的一个默契，彼此顺服带来的影响，彼此成为一个形象，一个身体的形象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所以很多很多我们夫妇的道理都已经听了，但是可能今天我认为你们对彼此顺服的这个概念还没有掌握。很多人是很机械性的啊，丈夫要带领，说一二三什么带领，家里什么决定什么我要带领。 妻子要顺服，顺服也是好像只有一个概念，外观的。遇到真的很棘手的事情的时候，自己也不愿意放，很多时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彼此顺服？各位，我先给各位一个明白先。当我们讲彼此顺服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很像说 OK、我们都是要彼此顺服，好像平等这样。的确男跟女是平等，但是圣经呢，给男和女呢，真的是有一个个别的角色，有个别要担任的，丈夫做头的那个带领，妻子呢被带领，就顺服者，但是整体来讲是一个彼此顺服，但是运作来讲一定有上下前后，一定有这个，你们一定要记得。为什么？有三个理由。第一是什么？角色的原因。第二是什么？相爱的原因。第三是什么？见证的原因。所以这个三个东西你们清楚以后，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有挣扎。为什么上帝说彼此顺服还要分前后上下？为什么要分这个？因为在一个家庭运作的时候呢，只有一个带领的，所以呢，角色神一定要定那个带领者是谁。一段婚姻里面属灵的性质跟地位是一样，但是要发挥整个家庭的功能的时候呢，丈夫带领，然后另一方妻子顺服。上帝造男人很奇妙，怎样的软弱的男人，他有雄性，雄性，你们明白吗？所以 雄性还有身体的那个力量、那个各方面，所以呢，他一定有要担任的那个责任，要承受挑战的力量，这个是上帝给男人。然后女人呢，生来呢雌性啊，雌性，不管你以前怎样，哇，很坎坷的人生，哇，要自力更生，哇，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很有果敢的女人，但是你有一个雌性，你那个雌性呢，是跟那个男人的雄性啊，不是打架的，是来衬托，然后来取得平衡。各位，平衡这个字很重要 ，balance the power of the man。这个男人的雄性啊，如果没有女人的那个雌性的那个 balance 啊，你看男人一开始凶起来骂人不能停了。对不对？男人真的触动到我啊，哇，开始凶起来啊，不能停啊！你骂孩子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啊，哇，不能停，真的气的时候 ，until 什么，气起来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讲了哈，还是什么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雌性需要的？你们有时带领的时候就一方向看，一个雌性来叫你柔软起来，不是这样冲，再次看全面。所以呢，上帝为这个有雄性的男人预备这个有雌性的女人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有很多的施工里面啊，是其实呢，夫妇两个人的祷告，两个人的看见，然后一起担当彼此的难处，然后完成。两个人要这样的配合，才能把一个孩子教好。哦，这个是。如果你是有婚姻的人，所以一定有一个角色。如果你是单亲的，当然你的另一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完美的，你懂得依靠他，然后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，然后呢这样教导，然后有些属灵的长者给你的意见你参考，主有额外的恩典。但是如果有男女的，有丈夫有妻子有父亲母亲的孩子，看哎，这个一个角色的原因，整个家庭要运作一定有一个 commander。 第二，相爱。我跟你们说，相爱很多人呢误解这个道理，相爱就是平等。我跟你们讲，当你来一个教会的时候，你说基督生命堂很相爱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我请问你们为什么这样觉得呢？为什么这样觉得？因为你说哦，这个教会哦，每次聚会完之后大家吃吃喝喝讲话，哇，彼此团契真好，那个感觉不是这个。我跟你说，当你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呢有带领者，有带领者，牧师长者在前面带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付代价，担起那个责任，带得好也要带，带得不好也要带，不开心 也要带，开心也要带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？对这群弟兄姐妹有责任感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哦，有人负责，这个教会是有人负责的，不是 democracy 哦，每个人一样啊，没有人敢说话啊，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，这样进来没有爱的。人要来到一个团体，哦，看到有带领者，他负责任带领，虽然不完全，但是下面的人都愿意要听从，要跟着。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相爱的教会，哦，在不完全当中，但是有带领，有听从的。一个孩子呢，他在家里面，他看父母亲相爱的，爸爸有事情的时候，爸爸出来讲，哦，要这样；妈妈也出来讲，哦，要这样。等孩子看的时候，爸爸也这样讲，妈妈也这样讲，只是讲的不一样，但是要听谁的？其实呢，这个孩子看不到爱，在这个家庭一有事的时候呢，爸爸一出来讲，妈妈是，所以孩子我们要听爸爸所讲的，好，那妻子说好，我们都听，啊，都听，然后呢，爸爸 OK， 我们家庭今天就这样决定。然后明天局势改变了，爸爸说 sorry 哦，昨天决定的东西有点差错啊，所以呢现在有点改，改了。然后妈妈说什么？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啊就跟着爸爸。虽然有时候撞来撞去哦，有一点不完美，对不对？但是孩子呢，一看到有带领者、有顺服者的，在一个家庭的运作里面。他们就明白什么是相爱。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在家，爸爸妈妈每次讲爱是平等的啊，你在这个桌子，我在这个桌子，这个是你用的餐具，我用的是全部平等的，孩子看不到爱的。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哦？所以呢，其实家庭里面啊是有那个 structure， 有那个程序，有那个主次，因为一定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看父子平等，但是子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完全的听从父，然后父也听孩子儿子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我们看到真实的相爱。如果两个都平等，两个都说话，虽然很有权柄，但是看不到相爱。所以呢，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万有里面呢，都是要造。为什么有前后次序，男女次序？所以这个是变成今天人家吵架，哇，我们男女平等什么东西，其实他们不了解男女本身是平等的，但是要把那个相爱完整的带出来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主次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带领的，有听从的。所以家庭里面呢，把这个带领顺服的显明的很明确的哈，孩子的心灵是很健全的。然后第三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见证的原因。其实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后呢，两个人不甘示弱，对不对？妻子恋慕丈夫，丈夫管辖妻子。其实恋慕的意思是控制的意思，控制。所以丈夫也觉得做男人的就是这个女人很难听我的话，所以呢以前是用爱来吸引，现在是用手段、用压迫来要辖制他。那女人哪里敢，对不对？不干的话呢，哇，就起来。所以你看，从古时代一来开始，男人就是轻视女人，三妻四妾，这是古时代。一直到现在，女人比较有学问，对不对？知道什么是人权，有法律，哇，所以女权运动就起来。其实这些啊，搞来搞去都是不平衡的东西，这还是要回归圣经啊，才能取得那个完美的地步。其实人的很像斗争啊，男女之间的这种事情反射在整个社会，所以我们不用讲什么同性恋的东西啊、婚外情，这些是因为应该有的一个正常婚姻关系啊都没有恢复，所以人慢慢看现在的婚姻都变成这样，所以呢，爱情也没有，温情也没有，有时同性恋哦。你会感觉哎，这个女的喜欢这个女的，两个人有那种温情，女人了解女人，你了解我的心，所以就产生一种爱意。其实是从哪里？从那个应该正常的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呢，一个带领一个顺服的那个角色上没有恢复， 那个见证没有带出来，所以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很多的就是这样的，有一点心理的倾向啊，就受到冲击，然后很奇妙的另一种意念就会出现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有时候呢，你们说我们没有像牧师这样讲到什么东西，其实你好好为家庭祷告，把美好的一个家庭婚姻夫妇的那个榜样活出来，按着神的脚就不一样的。那这些道理呢，我们当中很多人懂，但是今天呢，我用一个很实际的啊，也很诗情画意的，就是雅歌啊，来跟各位解释，到底婚姻里面啊，男女之间神造的到底是怎样？我们一起看啊，我们怎样走向神所设计的婚姻？我们翻到雅歌好不好？雅歌第二章，各位，我跟各位说，丈夫的带领，妻子的顺服啊，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相信第一天我们会了解。只要我们一翻开圣经的夫妇原理，我们已经听的很多了。但是这里面是有一定的难处的，也实际婚姻里面的一个难处啊，是很多的，因为很多不理想的情况出现。夫妇之间，严重的话，你施暴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情，丈夫去打妻子，就好怎样，或者有些另外一种反常，妻子从来就不会尊重丈夫。有些丈夫是不是施暴，就是越被妻子不尊重，他就越变成小老鼠，也就变成这样，也有可能。有时候夫妇之间呢，很难解决的，有一些两家亲家的问题。有些很私人的房事里面的一些问题，有时候是每天生活冷言冷语的这些东西哈，两个人的知道对彼此没有耐心，没有爱，那这些其实圣经都知道的，神都知道，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一个理想化，一个命令啊，丈夫你顺你带领妻子顺，不是，圣经是给我们一个现实，但是这个现实里面呢。在讲的时候呢，不外出神为一个婚姻所设计的那个爱情，不但是原理，也有那个爱情。到底我们在学习顺服彼此的功课上，我们要经过的那个过程是怎样？我们一起看好吗？雅歌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新娘讲的，你看新娘怎么讲她的丈夫啊？所以雅歌有些人说是基督跟教会预表他们的关系，但是也可以用在夫妇的关系啊。那新娘说：“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哦，她听到她丈夫的声音，看啊，她穿山越岭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，很活泼的。”各位男人要追女人的时候要很活泼啊，你们了解吗？这个你们要明白，这是一个诗词来的哈。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再往里窥探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有时候男人太主动也不好，对不对？给他一点空间就看啊，这样啊。所以男人要追女人的时候呢，有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，你就是我的，这样不行啊。你要对女人的这个 tenderness 啊，给她的尊敬，给她的啊。所以今天不要以为只有给夫妇关系啊，我现在跟各位讲的，你们慢慢发，因为全部的关系从男女出来，你还没有结婚，你要明白这个意思。然后这个妻子怎么说？我的良人对我说：“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。”现在他终于表达自己了，起来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与我同去。各位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看到呢，良人就是丈夫嘛，他是新娘的带领者、追求者，也可以说主动者。各位，今天一个很变乱的时代，你会看见，女人追求男人， 有一次我看网络，我吓到了，一个女人拿花跪下来跟男人求婚了，哇，每个人在旁边拍手，觉得很浪漫啊。我是晕倒了，我真的啊，现在有这回事啊？哦，然后呢，请那个男人接受我，然后呢，自己拿戒指出来，本来是男人应该拿戒指出来。对，各位，我跟你们讲，时代无论怎样改哦，上帝创造的原理没有改。女人呢，啊，而且还没有结婚的姐妹结婚也是一样，你要记得，你要懂得等，等什么？你要等到你的男人穿山越岭而来，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就是说他穿山越岭，他要追求你，他要经过很多难处，然后要排除患难，排除排水啊，然后很多的不方便，然后呢，哎呀，来追你，然后女人才懂，哎 ，OK。因为他这样追我，所以他会珍惜我，然后结了婚之后他会懂得带领我，会保护我。如果他苏嘎苏嘎来要不要结婚啊？然后呢也不要讲什么啊，结婚了讲，你就发现过后呢他有点不够爱你，不够珍惜你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原理来的，你们了解吗？蜜蜂跟花，花找蜜蜂还是蜜蜂找花？一定是蜜蜂来这个花嘛，对不对？取蜜嘛。所以呢姐妹呢要懂得等，但是等的意思不是吊起来卖哦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哦。等的要让男人呢他自己也祷告也挣扎，知道他哦，他真的珍惜我，珍惜 OK。 所以呢他已经想过也问过自己的心很多次 OK， 穿山越岭来，然后呢来找那姐妹呢，就对这个东西感到有一个很有安全感啊，这个男人呢这样来追求我，结了婚他一定会担起领导的责任，也会为了要保护领导我，他会做出牺牲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良人的领导，对不对？你们你起来跟从我啊！其实很多很多你们去看的话，前面之前之后，这个良人的领导。但是他的领导呢是怎样？很优美的，这个就是彼此束缚 的意思，很优美的，不是强迫性的，来干我，好像跟奴隶讲话啊，好像跟自己的孩子讲话，不是这样。男人呢，你越懂得爱惜你的女人哦，他的磁性就越多带出来啊，就这样很心甘乐意的跟着你，然后跟着你走。其实。你看第十六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所以新娘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新娘说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所以很美的一个图画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甘心乐意，很自愿的受他的丈夫的引导。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，没有一个女人哦是不渴望被引导的哦，一个被领导的女人啊，是真的，她幸福美满，她有安全感，真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有时候，你说丈夫不领导，其实很多理由，真的很多理由啊。有时候也因为妻子的不顺服，有时候也因为自己经过人生当中很多的失败，做生意、做工失败的时候，哇，她被打击，哇，然后挫败，然后现在连带领自己的女人都没有自信。所以呢姐妹哦，你要知道你的丈夫不是耶稣，你的丈夫是人，他在外面被打击的时候呢，他回家你要帮助他，你要鼓励他，你在那个时候呢你不理他的时候呢，你看他慢慢连带领你的那个自信都失去掉。其实很多婚姻呢就走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人家每次讲 midlife crisis， midlife 我讲什么 crisis 啊，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一个 crisis 啊，好像到一个地步，好像男人觉得我一事无成，好像我到四十多岁做什么，现在什么都干不了，我的朋友全部做生意赚大钱。其实那时候呢不是要叫他赚大钱，妻子给他的肯定让他知道这个家没有他不行，这个男人才会再次站起来的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呢这是一个，所以丈夫呢有责任对妻子的一个领导，要主动，家里有问题的时候马上担当， 雄性是叫你马上要快点，有事情来先担当那个责任然后处理，但是呢你男人会软弱，妻子很及时的一个帮补鼓励，那这个会带来给丈夫很多很多在难处当中的一个安慰，这是 很重要 的话的，然后呢现在呢另外一个讲到什么，你们再看第五章，因为其实雅各，本来想跟各位读但是没有这个时间，但是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呢，丈夫对妻子的领导主动，现在妻子呢怎么对丈夫，她对丈夫的谦顺对丈夫的欣赏是很重要的，你们看第五章九节，这里耶路撒冷众女子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，然后问不但一次问两次，对不对啊？这句话很重要，你的丈夫跟别人丈夫有什么不一样，为什么你这么爱他，他有什么好啊？如果你自己也答不出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这个妻子呢，这个新娘呢讲了很多话了，这个真的是我看的时候呢一一跟各位读也是很辛苦，但是我们你们自己回去读，就主要的他讲的是什么，第十节哇，他就开始称赞他的良人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啊！所以呢对他的欣赏，他的头发什么像什么金子啊，然后他的眼睛像细水旁的鸽子眼啊，真的很明亮的啊，很有力量的，他的两腮如香华旗，两腮是这个啊，人的这个两腮啊，很红润很漂亮，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很稳，就是very sturdy 啊。那他的第十五节，他的脚好像白玉石柱啊，不摇动。第十六节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这里形容什么？当人家问你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、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呢？自己跟他生活在一起久的这个妻子啊，他要讲的是什么？我对他情有独钟的一个赞赏，这是很重要。那妻子对丈夫的情有独钟，就看他的容貌，看他有坚强的那个性格，所以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。所以妻子呢，如果她是被一个男人独裁啊，这样独裁，每次呼呼喝喝啊，她不会这样称赞她的丈夫的，明白吗？其实有时候呢，你看人美也是这样啊。其实这里讲到很美很美啊，其实有时候情人眼中出西施，对不对？我们看那个好像妻子啊，看这个男人自己的男人很帅，很稳重，别人看他看不上，你自己要看上，你自己看，因为你跟他生活在一起，那你看得到他的好处，这个眼光这个心态啊，看你的丈夫给他很多的一个力量，给他很多，所以你自己本身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很自愿的会顺服他。所以呢妻子对丈夫的这个我曾经说过这句话，其实很多的妻子希望自己的男人有两个特性，一个是又坚强又温柔，对不对？坚强，所以坚强 strong and tender， 不是又懦弱又苛刻，对不对？有些男人呢是很坚强，但是对自己妻子也苛刻，但弟兄不能这样的。弟兄是你在公司骂人，你回家跟你的妻子讲话，你的声音要小一下，要温柔起来，这是一定的。因为弟兄常常骂人的话，回到家骂孩子骂妻子，这个妻子只有怕你，因为他成为你的奴隶了，所以这个不是丈夫应该。但是丈夫呢，你说我要温柔，温柔的丈夫呢，你要记得你要坚强，你不能温柔到像老鼠一样，那老鼠很怕事。所以丈夫呢是给妻子的那种感觉，叫妻子看你的时候情有独钟啊，会欣赏你啊，弟兄也要祷告的一个地方啊。当然我们看这个雅各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都是很完美， 不是很好的。我们每次看圣经，我们的婚姻不是这样好，我的情况不是这样容易。所以在雅歌里面呢，又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一个实况。我们正常婚姻呢，一定有那个正常的难处。在哪里呢？我们回去看第五章。那第五章呢，在这个地方你们就会看到有一些真实的难处出现了。第二节，五章第二节呢，这里我们来看有一个情景啊，也是我们婚姻里面常发生的。这个新娘她就说：“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。”啊，这句话很多意思。睡卧的意思就是沉睡了，醒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可以讲到人的灵命，好像跟主之间沉睡。但是心里知道有主，但是沉睡。对一个妻子来讲呢，心里知道啊，我是已经属一个男人，但是我是不期待他了，也就是沉睡，看到他也是一样，每天看一样，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这种感觉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突然间良人来了，这是良人的声音，啊，他就敲门说：“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。”哇，忽然间这么好听的话啊！不是，这丈夫要每次这样，有没有丈夫啊？我家里的母老虎啊，我家里的黄脸婆，整天唠唠叨叨啊，什么都要管我。那你这样的话，妻子怎么会醒过来？妻子要醒过来的是男人，你对他的，他很软弱，对不对？他沉睡，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的 energy。你的注意力，其实女人是很需要男人注意她的。你说啊，我注意别的东西，注意什么？那你说男人需不需要女人注意？需要的啊，需要。只是说男人忙起来什么都不管哦，但是其实需要两个人的那个注意，重要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男人晚上回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家哦，我的鸽子，我的玩具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。我的头发被耶露滴湿，什么意思？可能可以指说一个男人就是忙了一整天，有时候很累，或者有时候很多的事情，人生当中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像被淋湿这样的光景，这个时候很需要女人的关怀，女人的一个安慰，很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弟兄也都需要的，有时候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这样回家就得到妻子的一个疼爱跟安慰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时候呢，那妻子怎么回答说？那我们看第三节，妻子我回答说：“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”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妻子呢不向他反应，我已经累了啦，所以他的反应很冷酷。哎呀，不要吵我啦，怎么啊？你自己饭在那边，你自己去吃啊！你懒惰跟他弄骚还是什么？好像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妻子会这样对丈夫的，因为自己也累嘛，自己也忙嘛，因为自己也有工作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在一个婚姻很，我们讲浪漫的故事，大家都会听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在家里哪里有浪漫？家里就是这样了啊！你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光景的时候呢。妻子就这样的反应，比较冷酷一点，关注不在丈夫身上的时候呢，然后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这句话很美，你们了解吗？就是叩叩叩，就是敲妻子的心门，要得他的注意。妻子很冷酷，然后男人在主动一点，他的手就动了那个房门，就是还是对他啊 ，OK 咯，你不管我，我也不管你，不是这样啊，很多男人是这样啊，是不对的，还是男人有一点主动，对不对？动啊，然后呢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妻子怎样动了什么？动了心，这个的意思就是妻子呢。有一点觉悟了，哎呀，我这样忽略他好吗？我这样拒绝他好吗？所以呢，我跟你们说，很多时候呢，婚姻关系是这样， 因为我们是软弱，有时我们会忽略彼此，或者对彼此冷淡，或者拒绝彼此的爱意。但是当我们这样做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也被主的话教导，所以有时候哎呀，我这样对我的男人不太好，我这样冷落他不太好。各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也希望我们的婚姻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，因为你觉悟，就是说你被圣灵感动，那这个妻子觉悟了，她的心被动的时候呢，她就起来要给良人开门，开门，然后怎样？第六节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什么事情？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，走了，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，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各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然后呢，第八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所以他去找嘛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我，我因思爱成病，刚刚不是不理他了，现在思爱成病了咯，你们明白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有这个男人呢，是真的一个这个良人啊，就是预表主耶稣，也是预表一个真的很蒙恩的一个丈夫。他看到妻子呢不向他反应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强加于他，没有关系，让他，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或者他累了，还是什么，那一个 gentleman， 对不对？他就去做自己的事，还是怎样啊？或者另一天就去上班了，还是这样？但是妻子的心是，哎呀，有懊悔，有觉悟，哎呀，我不应该这样对账。那现在呢，也要找他，他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就变成现在，女人刚刚拒绝男人，变成现在女人就想念自己的男人，你们了解吗？这个就是婚姻里面啊，常常要 rekindle。女人呢，有时候我们人带着情绪，但是觉悟之后呢，对另一半的那个心再次又产生，对不对？又很想念他，所以呢，就到处长话短说哦，到处去找他。然后第六章的时候呢，在园中找到良人。如果第六章你们去读的时候，良人呢，哇，找到他的时候，哇，他开心的不得了呢。良人怎样？良人没有耿耿于怀，你咯，你昨天都不要反应吗？我就不要跟你讲话咯。不是这样，良人再次称赞他。称赞的话是什么啊？你们自己看雅歌，在第六章的时候呢，男人再次，良人再次称赞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，是好像当初刚刚结婚的时候呢，在第二章的那些话，还是你是这样的美，这样的像鸽子眼，这样的，你们明白吗？就是说，在婚姻里面，在婚姻里面有失望出现，但是呢，不是留住受伤，不是留住那个耿耿于怀，而且妻子总是记得丈夫十年前这样对我，丈夫每次记得，你看你每次都这样对我，这个是伤害婚姻的东西。反而是，哎呀，今天一看到两个人都需要彼此的时候，昨天什么事都忘记，昨天的失望受伤就忘记了，因为都知道彼此都是软弱，但是神把我们许配给彼此，所以还是就接纳。然后称赞的话，好话，动听的话，就好像曾经追求他的时候爱他的话，还是一样这样看他。各位，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夫妇的爱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牧师老夫老妻的讲这种东西啊，我跟各位说，不是的。这个六章他找到他之后呢，丈夫这样称赞他，你们去看七章，如果你们有圣经，七章第一句讲什么？七章第一句说，女王啊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。各位，什么意思？七章啊，这个新娘变成女王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女人呢，因为丈夫的这种 gentleman， 这种 tender loving care， 这种的带领，这种的主动，但是又懂得对她温柔体恤她的时候呢，久而久之，十年二十年，这个女人呢，从一个很幼嫩的女人，小姐脾气啊什么那种啊，变成什么很成熟、很贤惠、懂得善解人意的。 所以呢，她的气质、她的韵味，真的像一个女王一样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谁造成的？谁造成的？主造成的哈，丈夫造成的。你们了解吗？丈夫造成的。如果你是结婚的人啊，你的丈夫就懂得今天听到这个信，这样慢慢学习这样对你。你5年、10年、20年之后呢，有一天你看镜子，虽然皱纹一大堆哦，那但是呢，你的整个气质、你的心胸，你对丈夫的那个体恤温柔，然后你对人的善解人意，其实全部就显明出来，就上帝造一个女人的容美就显明出来。所以现在你们了解吗？我现在讲的，今天好像大家好像不太明白这个诗情画意的东西。两个人呢，我要讲的彼此顺服，虽然运作来讲是家里每天的事情，丈夫带领，妻子顺服，有时候也不愿意顺服，吵架，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？也有。有时候丈夫也要求妻子不要那什么，也有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当中呢，丈夫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女人，懂得做一个 gentleman， 对不对？妻子呢，慢慢就觉悟，觉得哎呀，我每次这样对她真的不对啊。女人是会觉悟的，很容易的啊。昨天情绪啊，今天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样？然后久而久之呢？两个人对彼此的爱，两个人的心胸，各方面爱对爱情的那种成熟力，全部就成长，所以就变成像女王、像王子这样哈。最后，这个婚姻就能够祝福许多的人，许多人。这个是我这次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在彼此顺服的关系里面，我有一个图画，我说主啊，到底那个过程是怎样？因为我们不完美，每天来看呢，很多分歧，好像你责怪我，我又责怪你，有时候呢，你冲我，我冲你，你数落我，我也不甘示弱，那个很多有时候之间是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圣灵的带领，如果你一直在圣灵的带领来过婚姻生活，也了解圣经也写明出来的一个婚姻的爱情，你就知道了，在每天每天的那些是非里面，也有圣灵这样的更新你们的心，更新你们的爱情。所以久而久之呢，你们才会成为一个更有领导力的一个弟兄，更温柔也贤惠的一个女子。其实是这样来的，这个是一个医治的过程，但是也是必须的过程。没有一个人就一结婚呢，直接就是会变成这样的。可能你结婚的第一年是这样，但是之后不会了。挑战来的时候你不会成为这样，因为呢你被冲击。但是呢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过婚姻生活的那个医治开始。所以我讲完了。所以第三点呢，要讲的就是很简单来说，就是你们一生要学习。今天我跟你说一个很可悲的东西是什么？很多基督徒呢，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经过，好像刚刚牧师讲的这个雅各这么美的过程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有家庭婚姻问题的时候呢，先找什么？找参考书，找辅导家，相信这个世界的心理学。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相信你的婚姻里面的一切的难处、问题是圣经里面有答案。圣经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找的这些参考书什么这些，其实你是知道，但是你做不到的。因为夫妇两个人的都有罪性，在这个罪性里面的那个产生里面两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帮助。两个人很多时候读了圣经，听了道之后要觉悟，觉悟之后呢，你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彼此，然后呢，懂得靠主来爱他。与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的心真正的改变，真正的。其实圣经讲的真的要相爱，罪人要真的相爱，是真的心要改变，不是你得到参考。参考的东西是心没有变，所以最后不 做不出来的。但心一变了，那时候你就发现在婚姻里面你就听到另外一种神所设立的婚姻，神所设立的那种爱情，在那种爱情那种婚姻，甚至是摩擦怎么面对，怎么适应，怎么相爱，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雅各的过程。当然每次讲到婚姻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每个人的痛处都不一样。有些人说，牧师你讲的这些东西啊，要能力的，没有能力怎样爱，要忍耐都要能力，要什么？对，我们每次讲能力，能力啊，能力哪里来？能力哪里来？从圣灵而来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那么你说婚姻生活要能够在很多琐琐碎碎的问题，很多的是非的东西上，我要能够容忍接受，然后也能够改变彼此，需要能力。但是呢，那个能力从哪里？从圣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圣经说你们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前说什么？之前说什么？前面两节说你们不要醉酒，不要醉这个世界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你们要什么？圣灵充满。我今天告诉各位啊，所有的参考书，什么心理学什么东西呢，你参考就好。真正叫你能够过很荣耀的神所定的婚姻生活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要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，你顺着圣灵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所以你问为什么我不能顺服我的丈夫情欲，自己不愿意放？为什么弟兄动不动就是很厌烦，对妻子大声小声，情欲，自尊心，对不对？自己好像也自己自卑，有时候自己也，所以他数落你一下，哇，你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情欲。你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各位，什么叫圣灵充满？我最后讲完这个你们就懂了。圣灵充满就是你信了主的话而得到的心肠。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啊，圣灵充满的妻子，她的眼睛啊，是看丈夫的时候她是预备，她是很注意丈夫的情绪。丈夫师母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知道的，有时候我在旁边我不开心啊，很叹气的，他马上会放下他的东西，我说怎样啊什么的，他知道我不开心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安慰我几句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说他的心预备要帮补这个男人，他的心预备的。有些妻子是不管他的，哦，我自己忙这么多哪有时间管他，这个叫做肉体充满。你肉体充满的时候呢，你一被充到的时候呢，他给你不方便，你的话就来了。你们了解吗？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早上看到彼此的时候，昨天失望，今天是新鲜的，今天是我们再来，今天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呢，我学怎么爱他，学怎么帮补，还是怎样补助他的不够，这个叫圣灵充满。所以呢，我们听了主的道之后回家啊，要圣灵充满的。你生活婚姻生活十年二十年，因为你一点厌倦了，所以很少要注意，很少要帮补，很少要理解他的那个难处，所以呢你就发现越来越淡，整个感情的爱情呢就是啊，就有孩子就好啊，有钱，然后年底能够出国玩一下就开心，其实不开心的，出国也是吵架，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是这样。因为你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把他的需要放在心中，把他的难处放在你的祷告，然后随时准备来帮他安慰他，就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克服。因为今天所有的婚姻问题是一句话，你的私欲，你自己不要放，自己的时间，自己的喜好，自己的想法不要放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就指责没有安慰，数落他是没有帮补， 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圣灵充满，然后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那下来就是婚姻生活，男怎么对女，女怎么对男，就是这个整个雅各的过程啊。愿主帮助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图画，让我们看见主，你是爱情的创造者，也是婚姻的创造者。很多时候，主，我们人是软弱，我们有肉体的软弱，我们也有血气的软弱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在这方面多加添恩典，让我们的夫妇关系啊，那成为一种主所创造的那个爱情。即便是我们结婚很久，也老夫老妻的，可是很多地方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没有注意，我们没有谨慎啊，我们的婚姻就会走下坡的。尤其是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的挑战，很多的需求，主，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要懂得珍惜主所设立的婚姻，也主，我们愿意，主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夫妇真的怎样在主里，在主的道里面真正的享受成为一体的祝福，然后把这个祝福能够传给我们下一代人，也叫他们过荣耀的婚姻生活。主，我们当中没有婚姻的，单亲的，或者在寻找配偶的，求主也预备，也特别理解主所赐的一个男女原则的那个关系，也让我们懂得在这个方面有圣洁，也懂得等候主，也懂得先追求主，然后之后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引导。如果我们当中也有在婚姻里面有受过伤的，主也让我们从这个伤害里面走出来，因为主，你理解我们的痛处。有时真的我们最爱的人伤我们的时候呢，主，我们是很难受，那时候只有主自己能够安慰我们，求主也释放我们，特别让我们不要只有专注自己的痛处，乃是也理解主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跟我们的另一半其实都需要得医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座能够听到主的道的人，我们 心里面真的先单一的依靠你，愿意要在婚姻的事上荣耀你，也遵你而行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